读一节圣经，在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这一节圣经我们一同来念，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首先让我恭贺每一位母亲，母亲节非常非常非常快乐。 Amen， 哈利路亚， Amen。很多时候我们呢领受了母亲的爱，常常习以为常啊，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啊。每年我们习惯性的就是庆祝一下母亲节，写张卡片，吃顿饭就算了。但事实上，母亲在我们一生当中所付出的爱是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我就想到我的母亲啊，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记得她每天总是在床前呢为我不祷告，一直到我长大，甚至做了牧者，她还是每天为我在祷告甚至我相信现在他已经被接到天家去，现在在天上恐怕他也是天天在为我祷告。阿们。让我们从小长大，母亲的爱跟挂念总是永不止息的。所以让我再一次，真的再一次向我们中间每一位伟大的母亲说一声谢谢你们，是因为你们的爱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阿们。有人说，在现今的世代，要教养儿女是一件叫人谦卑的功课。我相信每一位现代的父母，我们都深有同感。时代真的不同了，教养儿女越来越不容易。虽然随着科技的发达，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但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世界却是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充满了各种的选择。以前我们做父母的，在管教儿女的事情上我们是无上的权威，可是现在只不过是众多选择中的一个而已。难怪很多的父母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都深深感觉一种无力感。我相信我们都基督徒父母，我们都很渴望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吗？那怎么样能够在现今的世代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呢？今天早从四方面跟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不要轻忽你对儿女的影响力。跟你们说，不要轻忽你对儿女的影响力。虽然今天我们的世代是越变越复杂，虽然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觉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你在你儿女身上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其实随着年日的过去，回头看一下你的儿女，他们不是充满你的影子吗？他们的长相，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喜好，他们的习惯，不是就是你的样子吗？你也是一样啊。如果你仔细看看你自己，无论你察觉与否，喜欢与否，你多么的像你的父亲跟你的母亲，不是吗？你知道我的父亲已经过世很多年了，可是现在我回头看呢，我是越来越像我的父亲，你知道吗？他的长相，他的表情，他的个性，他的举动，太像，连头发都一模一样。有一次我看到一张在非洲的照片，忽然间看到我怎么爸爸也在其中，吓我一跳，仔细一看是我自己啊。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儿女，不也是这样吗？其实很多时候我看见我的女儿，她们真的跟我跟师母都很像，虽然她们自己不见得喜欢如此，但也没有办法 right？ 也没有人故意安排她们一定要这样，但就是自然而然成长的结果嘛。这些年我真的回头来看的时候，发现我两个女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无论我们中间过去有多少的争吵，无论有多少的歧见，不能沟通，但至终回头一看，哎，他们真的是踩着我们的脚印在向前走，哎。所以做父母的人，当我们面对儿女成长的时候，我真的要说，不必先太担心儿女啊。你先要看重的是你自己，先要好好为主而活。Amen。跟你们说，你好好为主而活，跟他说。因为有人说，孩子在12岁之前呢，他会照你所说的去做，12岁以后才照你所做的去做。换句话说，你的榜样还是太重要了。 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女爱神，那你自己最好先来爱神。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儿女只是一个礼拜做半天的基督徒，是主日半天的基督徒的话，那你自己最好做一个全时间的基督徒嘛。 Amen。 若是你希望你的儿女心中有主的火来燃烧，而不是世界上的火，那你自己最好先让主的火在你生命先燃烧起来嘛，不是吗？多少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容易批评论断别人，说啊，这个人很爱主，那个人不爱主。但真正的问题是，请问你爱主吗？所以 Oswald Smith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福音书其实一共有五本啊。哦，你说不是只有四本吗？没错，是四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第五本就是你啦，你就是第五本福音书嘛。一般人看的是前四本，你身旁周围人看的福音书就是你这本福音书了。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急于改变我们的儿女，但事实上今天我们的儿女正在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的生命的榜样。你可知道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儿女是怎么看你吗？请问你在儿女眼中是怎么样一个父母呢？更重要的，请问你在你儿女眼中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呢？不要忘记，你在你儿女身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你的儿女还是要从你身上来认识到神的真实。 Amen。 所以第一个，不要忽略你对儿女的影响力。第二，要按照主的教训教导儿女。跟你说，按照主的教训教导儿女，跟他说，你说要教导些什么呢？我们看见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三方面的需要。第一个，他需要认识他的神。第二，他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第三个，他需要明白他的社会责任。同样，今天我们需要从这三方面来教导我们的儿女。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教导他们来认识神。跟你们说，教导他们认识神。作为一个父母，我们需要明白神所托付给我们教导儿女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我相信神让我们教导儿女最主要的目标不是只是让他们出人头地而已，神是要我们教导他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节，保罗讲得很清楚，什么是属灵的人？一个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了他。这里说，因为属灵的人是能够看透万事，他能够不被黑暗的权势、黑暗的世代所迷惑。要注意，在这里没有说看透万事，好像看透、看破万事一样，好像看破红尘一样。是看透万事，他能够不被黑暗的世代所迷惑，反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世代当中，这不是今天我们所最需要的吗？因为有一天的孩子会长大的，当他长大的时候，他们所需要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挑战，他们所要面对这个世界上的选择，很多是我们做父母爱莫能助的。无论今天你送他到多好的学校，你送他到多好的学区，无论你送他到私立学校、到基督教学校，甚至自己叫 homeschooling， 我告诉你，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保证他们在生命当中做正确的选择。而只有在他生命里面有神的同在的时候，神的灵就要在他每天生活当中亲自来引导他们。 Amen。 所以在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一定要鼓励你的小孩子来到教会，不要因为课业而来拦阻他。你让他在教会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不只是有属神的知识而已，而是能够经历神的真实。因为一旦他经历神的真实，他的价值观就会被神所调整，他就不会转向世界。你也让他参加教会的服事，不要嫌啊花太多时间。想想看，你平常要去学多少东西， 又要学钢琴，又学游泳，学足球，还最终还学中文，花多少时间？你是否明白服侍也是很重要的？嘿，阿们。只有服侍的过程当中，他的属灵生命才可能成长嘛，他才可能体会神的心意嘛。一个心智成熟的孩子，他就不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嘛。更重要，你要帮助他，让他参加教会的小组，因为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同伴是很重要的，朋友是很重要。若是有好的属灵同伴，就能够在主的道路上快跑来跟随神。阿们。所以第一个，教导他认识神；第二个，教导他有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跟你们说，要帮助他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跟他说，你知道在美国，我看见华人的孩子一向自我形象都很低啊。我们真的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能够有一个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你说怎么样帮助他们？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关心他们所关心的。跟你们说，关心他们所关心的。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太忙碌，不常关心孩子们正在做的事，或者我应该说，我们常常只关心我们所关心的事。我们只看重他们上学读书，放学做功课，有的吃有的睡就好了，我们很少关心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不关心就表示不看重，以至于他们也不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其次，要常常鼓励他们，跟你们要常常鼓励他们，因为人都是需要鼓励的嘛。不但是做得好的时候需要鼓励，做得不好的时候更需要鼓励。就像打球的啦啦队一样嘛，打到的时候说棒极了，打得不好的时候啊 It's OK， 下次再来。千万不要一天到晚拿你的孩子跟别人来比较，因为中国话说人比人怎么样，气死人，而且非常伤他们的自尊心。我常常说，如果你们家有老二，特别要鼓励做老二的，因为老大跟老二成长过程不大一样，做老大的无论做什么长大过程当中都是惊喜万分，老二无论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感觉不被重视，而常常鼓励做老二。第三，要给予适当的责任，跟你们说，要给予他们适当的责任。责任是很重要，当一个人有责任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很重要。就算很简单的事，无论是洗个碗啊，或者倒个垃圾啊，都会让孩子觉得他在家里面是一个不可少的一份子。事实上，当一个孩子懂得负责任的时候，就代表他正在成长。阿们。第三，我们要教导他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跟他说，要让他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传统上啊，中国人一向是有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这种概念。在这种观念之下，我们很少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去关心社区的需要。在美国第二代的华人更是如此。我们看见我们美国第二代的华人有很多个人的成就的，有得到科学奖的，很多优秀的一些博士跟医生都有，但却很少有影响力的社区领袖。根据统计，在美国，他们把每一个族群的一些社区领袖跟他们的人数相比，在各种族群当中，华人的比例是最低的。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们缺乏教导我们下一代关于我们的社区跟我们对社区的责任的缘故。但事实上，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最注重社区的。主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进入社区、进入人群最好的榜样嘛。我们应当以身作则，带领我们的孩子走进学校、走进社区，一同参与、一同关怀，好让神的恩典跟爱从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流到社会里面。阿们。所以我们看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按照主的教训教导我们的儿女。第三， 也是非常重要，要相信神今天仍然能够工作。跟你们说，要相信神今天仍然能够工作，跟他说。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怎么说呢？这里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换句话说，神今天仍然能够工作，神今天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阿们。神今天仍然能够将活泼的信心放在我们儿女的心中，神今天仍然能够将属灵的梦想放在我们儿女的心中。阿们。弟兄姐妹，你一点不要被现今黑暗的世代所欺骗，叫你觉得心里害怕充满忧虑。我们的神今天仍坐在宝座上，今天他仍然能够工作，他仍然能够突破黑暗的权势，在我们心灵深处来运行。 Amen。 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念。来，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哈利路亚。这里讲的进入我们的神不但是全能的神，而且他能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里不是说我们，而是说我的托付。哇，是我所交托他，我所托付给神的。你可知道神多么看重你吗？你可知道神多么看重你所交托给他的事物吗？而且神在这应许我们说，他要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个保全的意思，就原文里面是护卫，神要护卫你所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换句话说，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弟兄姐妹，一旦你明白神的应许这样的宝贵，你就要抓住神的应许，为你的家人来祷告，为你的儿女来祷告。阿们。也许你说啊，牧师啊，只好祷告了吧？ No, no, 祷告不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祷告是最好的办法。阿们。跟你们说，祷告是最好的办法。你说怎么祷告法呢？我鼓励你每一天要为你的孩子做三个祷告。第一个，求神赐下盼望的灵。跟你们求神赐下盼望的灵。因为多少时候你的孩子的眼睛啊是很短浅，他们只能看见现在，他们看不见将来的愿景，他们只看见眼前的挫折，却看不见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呢，不断将盼望的灵充满他们，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不至于绝望嘛。也许人会叫他们失望，但神永远不会叫他们失望的。我们要求神赐下盼望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确信他们生命是有明天的，而且明天在神的手中。 Amen。 第二，要求神赐下信心的灵。跟你们说，求神赐下信心的灵。多少时候当孩子们面对周围的环境跟同学的压力，常常会叫他们心中害怕，失去信心，所以常常觉得没有力量去胜过罪恶跟试探跟引诱。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求神把信心的灵充满在他们心中，好让他们能够持守从神那里来的信心，能够相信无论环境如何，靠着那加给他们力量的，他们凡事都能做。求神赐给他们约书亚那样的信心。我们常说这个现今的世代，年轻人是约书亚的世代，就是要有约书亚的信心，面对约旦河，相信神在大水当中能为他们开道路，面对耶利哥，相信神能够为他们拆毁一切坚固的营垒。我们要求神把信心的灵充满在他们的心灵中。第三，要求神赐下智慧的灵。跟你们说，求神赐下智慧的灵。 多少时候当孩子们在面对各样摆在他面前的选择，他们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我们要为孩子们来祷告，不但是为他们的功课祷告，为他们成绩祷告，为他们申请大学祷告，跟着求神赐下智慧的灵。为什么？因为箴言四章七节讲得很清楚，箴言四章七节说智慧为首啊，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就必得聪明嘛。你要求神不断地用智慧的灵来充满他们，因为你不可能每时每刻与你孩子在一起，但神的灵却能够与他们同在，神赐下智慧，让他们每天每时每刻能够在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决定。 Amen。 所以我鼓励你，每天当你孩子出门的时候，你孩子出门的时候，每一天为他们祝福祷告，求神赐下盼望的灵，赐下信心的灵，赐下智慧的灵。 Amen。 甚至当你的儿女远离神背逆神的时候，你仍要继续祷告，因为深信神能够保全你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Amen。 我就想起奇异恩典那首诗歌，它的作者是 John Newton， 他出生在英国，早年的时候他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让他父母非常的伤心，但他的母亲却持续不断地为他祷告。后来他到非洲去做贩卖黑奴的工作，结果没想到他被非洲人抓住，后来反而成为非洲人的奴隶。他的父亲听见就非常的着急，想尽各样的办法，最后终于把他从非洲人手中救出来。没想到在他回到英国的船上的时候，忽然遇见大风暴，船几乎要沉到海里去。就在这个时刻，他在甲板上就想起他母亲的祷告，他想起他母亲流泪满面为他祈求，他就跪在甲板上求神赦免他的罪，并且将他的生命奉献在神的手中。结果神就垂听他的祷告，神搭救他，让他回到英国。当他回到英国，他就全时间奉献来服侍神，后来成为神非常重要的传道人，写下这首奇异恩典的诗歌，是流传千古的诗歌，只因为他的母亲相信神今天仍然能够工作。 Amen。 所以同样，今天你不要灰心，无论你的光景如何，你的家庭光景如何，你与儿女的关系是如何，你要相信神今天仍然能够工作。 Amen。 最后第四，要陪伴的儿女成长，跟你们说陪伴的儿女成长。成长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常常做父母跟做儿女看同一件事情角度是不同，对一个成长的儿女来讲，他们所看见的永远是过程的本身。做父母的永远看见将来美好的结果。所以这为什么要叫小孩子去读书做功课那么困难的缘故，因为他们所看见的只是现在的辛苦，做父母看见的是将来美好的愿景嘛。所以对父母来讲，明天这么重要，为什么今天不能够忍耐一下呢？对小孩来讲，今天都过不去了，还谈什么明天呢？难怪怎么讲都讲不通的嘛。其实这都是成长的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忍耐是很重要的。跟你妈说要学习忍耐，特别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总是觉得啊，他们成长好缓慢啊，怎么讲怎么还是不懂事啊。但事实上现在也许你觉得他成长很缓慢，但其实他们一生的过程当中，一生的岁月当中，做孩童的这些时期还是非常短暂的，而且时间真的非常快速会过去，不是吗？昨天他还在你大腿上玩耍，一转眼今天就要大学毕业了， 我知道很多父母，你的孩子恐怕下礼拜就要毕业典礼了、right? 要学习忍耐，陪伴他们成长是很重要的。我常说，就像圣经提醒我们，像一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出产一样，千万不要揠苗助长啊！什么叫揠苗助长？就是啊，农夫看见这个秧苗长那么慢呐、啊，就想帮他一下，帮他拔一拔，帮他成长，一拔就死掉了嘛，不是吗？同样的，今天做父母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急于用自己的方法勉强你儿女成长。圣经上说，要各按其时叫他们成长，太重要了。各按其时这个句子太重要，表明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成长的时刻嘞。跟你们说，每个孩子他自己成长的时刻，跟他说，不要着急，忍耐等候。只要我们存着接纳的心、忍耐的心去陪伴他们，自然而然他们必然在神的时候长大成熟的。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的家庭光景是如何，无论你与孩子的关系是如何，今天你都要再一次凭着信心把你的家庭、把你的儿女交托给神。因为今天我们所信的神仍然能够使父母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母的神。只要你来信靠他，顺从他的引导，神必然能够在你家庭当中重新带来恢复的恩典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真的是纪念我们一切的需求。主，我们也谢谢你，你真的保全我们所交付你的，能够直到那日，何等宝贵的应许。今天就把你的应许深印在我们心中，求你祝福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家庭，祝福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母亲们。主，常常我们为家庭儿女忧虑的时候，求主亲自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真的懂得交托仰望在你手中，让我们依靠你，在每天生活当中就能够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大能。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忆诗歌。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受丰盛的恩典。
没有一个忧患，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 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是我的福杯满溢。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你的爱，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摆设筵席，是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
有一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多少时候我们每一个家庭真的是面对不同的难处跟困境。我想在我们中间就做父母的，无论你的儿女多小多大，成家立业了，有儿女事业也非常的成就，无论你儿女多大，我们心中永远很多的挂虑，很多的挂念，不是吗？我们总是心中充满各样的忧虑，多少的心中一些苦痛，一些压力。但这首诗歌讲得多美啊！没有一个难处，没有一个忧患，没有一个痛苦是神不明白，是神不能够担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亲自担当一切的忧患，一切的痛苦。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今天无论你有多么挂念你的儿女，你要记得，同样今天你的神也照样顾念你啊！你的神照样顾念你，哈利路亚。神的话讲得多么宝贵，他能够保守我们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他要永远纪念与我们所立的约，永远不忘记。今天无论你我所遇到的困境难处是什么，我们的神永远纪念他与你所立的约，他永远不离弃你，也不离弃你的儿女，因为你是属于神的。 Amen， 哈利路亚。所以今天当你在忧虑当中，当你在恐惧当中，当你在不知道前面让如何，不知道帮助从何而来的时候，要记得主永远纪念他与你所立的约的，要记得他会保守你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 Amen， 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是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
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的神永远纪念与我们所立的约，他必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哈利路亚！让我们不停止的祷告，抓住神的应许，因为自从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阿门。哈利路亚！在我们中间，若是还有一些朋友，你还没有机会相信耶稣，接受耶稣进入你生命做你救主，我想今天最好的机会，神在你生命当中也有得胜的计划，神也乐意要保全你所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救主，我今日悔改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我愿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做刚才的祷告，神的儿女了。如果你做刚才那个祷告，麻烦你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在荧幕上的 QR code 好不好，填写一下里面的资料，我们的同工很快跟你保持联络，帮助你在耶稣基督真理上有更多的学习跟成长。阿们。让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特别在这里祝福在我们中间每一位母亲们。主啊，愿你自己的喜乐跟爱大大充满浇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将他们心所愿的赏赐给他们，成为他们每天生活的力量与帮助。谢谢我们主。现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向你旁边弟兄姐妹说，母亲节非常非常快乐，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